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主啊，你说住在我里边的，我也住在你的里边。我们谢谢你，主啊，给我们这样属天的福分，给我们这样属天的地位，给我们这样与你美好的关系。主啊，我们知道，主，我们的生命要连于你的生命，连于元首耶稣基督，连于天上的阿爸父。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早上我们敬拜你的时候，带着我们对你的对你的崇敬，对你的敬拜，带着心灵和诚实，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也把我们的生活的重担交给你，是吧？你应许我们说，犯劳苦担重担的来到你的面前，你就用你生命的活水来保足我们，引导我们得胜，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祝福我们的工作，祝福我们的生活，也祝福我们的学习，祝福我们的家庭和儿女。愿你永远地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的生命永远在你里边。若有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谢谢你，哈利路亚！愿你悦纳我们的敬拜，让我们的敬拜能到达你的施恩宝座面前，也愿你的福分今天临到每个敬拜你的儿女，让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我们重担就脱落；让我们敬拜你的时候，软弱就刚强；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身体就得到医治，疾病就得到医治；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主，你是在我们生命中住在我们里边，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谢谢敬拜团，把掌声给耶稣基督，感谢主。好，我们唱了一首诗歌，说住在你里边啊，住在你里边，就像葡萄树与枝子紧密的相连。那我们今天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的第15章。耶稣基督讲一个比喻，是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耶稣基督讲了很多比喻，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吗？耶稣说，我是生命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中走。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吃了我就不会再饿。我是生命的活水，喝了我就不会再渴。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神那里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里，耶稣讲了很多很多的比喻。我发现耶稣讲到特别爱用比喻，因为他说，天国的事情我若不用比喻，我就不跟你讲了，因为你们听不懂。所以耶稣反而讲到一个很深奥的一个关于天国的问题的时候，他一定用我们地上眼睛常见的一种自然的事物来做比喻，那么让我们能明白他属天的道理。我们也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耶稣基督讲了一个比喻，是葡萄树的比喻。那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边，我要常在你们里边。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边，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边的，我也常在他里边，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到外边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边，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边，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好，我们今天经文就读到这么多。而且十节的经文非常的宝贵。那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是关于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我们知道葡萄树的生命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结果子，它不能做别的，对不对？它如果不结果子，那这个葡萄树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如果是松树不结果子没有关系，它可以做栋梁，对不对？它可以做船， 它可以做房子，盖房子，其他的树木可能都有些用处。那唯有这个葡萄树，如果它不结果子，它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所以耶稣用了这个葡萄树的比喻来比喻我们与他的关系啊，比喻我们与他的关系。首先我们看第一点，这个葡萄树的比喻显明我们是属天的地位。因为一开始耶稣就说我是真葡萄树，那这个意思还有野葡萄树，对不对？还有一些异端，还有一些其他的宗教，他们不是葡萄树，他们结的果子也不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知道很多的树的果子是不能吃的，你们知道吗？我记得有一次我买 cherry 啊，我们都很喜欢吃樱桃啊，樱桃好吃，什么树难栽。那我这个不太懂的，我其实我来到美国我就发现什么都不懂，在中国我都懂。我们中国东北的樱桃跟美国的樱桃不一样，我们东北的樱桃很小，它的樱桃很大啊，我就看写的是 cherry 我就买回来了，结果也不结果子。后来我们上网一查，发现有的树是不结果子的，有的树切瑞切的树是果子是给鸟吃的，不是给人吃的。那我买的就是给鸟吃的，可能是大概这意思。所以你就看到说，这个葡萄树有的也是给你吃的，有的不是给你吃的。你知道你到那个酒庄 Pomicola 对吧，你去看那个葡萄你是不能吃的，那个葡萄是做酒用的，专门做酒用的，你吃它不好吃啊。那么有些葡萄是专门给人吃的，所以耶稣讲的比喻说我是真葡萄树，真正的。因为你知道在整个的圣经中，旧约中就把上帝的子民当作葡萄树，以色列作为葡萄园的比喻是比喻以色列，那么葡萄树也是比喻以色列。那圣经里很多的比喻是表明特定的人群，无花果表明什么你们知道吗？也是表明以色列嘛，无花果树也是表明以色列嘛，表明以色列徒有宗教的外表，没有宗教的形式嘛。耶稣看到一个无花果树没有果子，耶稣就咒诅他。很多弟兄姊妹查经不太懂，说耶稣你看多小气，那个果不结果，他是咒诅人家，就给咒诅死了。那天我们教会那个有个弟兄上给我发个微信说，我们家的无花果树不结果，不像你们家无花果树果那么多，所以我准备把它砍了。我说你不用砍，你咒诅它就死了。那这什么意思呢？那耶稣讲的这无花果树不结果，他不喜欢的咒诅它，是因为这个无花果树表明是以色列人，他们徒有宗教的外表，没有敬虔的实质。耶稣在他们面前，他们却不认识他，这个意思啊。它里面有很多的植物是表明很深的属灵的意义。那么我们首先看到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他说我父是栽培的人，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表示耶稣与基督也与上帝是同为一体的，表明这位耶稣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啊。所以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表示他与父同为一体。那么如果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表示我们与基督同为一体。Amen。 所以我们很清楚我们属天的地位，我们是属于上帝的。 Amen。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基督徒是属于上帝的，基督徒的地位很清楚，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啊，我们正在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基督徒很清楚我们的生命是属天的，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我们在基督里边，基督在我们里边，像耶稣说你们在我的里边，我在我的父里边啊，我的父在我里边，我在你们里边。那就是当你信主以后，你就与主联合。罗马书第六章讲得很清楚，岂不是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我们记得洗礼是老我埋葬，是我们自己旧的生命被埋葬，新的生命活出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耶稣基督，使我们的旧我埋葬，让我们的一举一动有了新生的样式。你们，所以我们这个礼拜六啊，有个大型的受洗仪式。我们刚刚受洗14位弟兄姊妹，我们在营会，刚刚我们结束了在 Marietta Hasburg 的营会。我们这里有多少？我们有 14个弟兄姊妹受洗啊，我看到每一个受洗，当他们走进水里的时候，当我问他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吗，他们都大声坚定地说我愿意，我愿意耶稣的宝血洗净的罪一生跟随耶稣吗，他们都大声地说我愿意。你要记住这两句话，这两个我愿意，那可是不容易。知道一个人当他愿意降服在上帝的面前，让我们老的生命死掉，新的生命活出来，这是一个选择，这是一个选择。就像你结婚是一个选择，当那个牧师拉着你的手，拉着这个姐妹男生女生的手，把他拉到一起说某某某你愿意嫁给某某某为妻吗，华云你愿意嫁给小勇为妻吗，一生一世爱他无论是什么健康疾病贫穷富足都要爱他顺服他，愿意吗？说我愿意，那可不容易，那一句话就要走一辈子，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在耶稣的面前说我愿意，那一句话就是要跟主走一辈子，你们走一生一世，一直走到永恒之中。这个愿意当我听到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决定绝对不是人的这种人的自由意志能够决定的，这个是圣灵的感动，圣灵感动耶稣是主，圣灵感动耶稣在我们生命里边让我们活出他的生命。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这个显明我们属天的地位，主耶稣把我们看到与他是一体的，主耶稣把我们看到是在他的里边，他在我们里边。像圣经说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也是与基督联合属于基督的。像圣经所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并且各自做肢体。由此可见我们的主爱我们，他让我们在他的里边，我们在他的里边。所以你看到圣经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首先确定那么这位真葡萄树是从父而来，是从父而来，是在父的里边，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那么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你们现在因我所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那么借着道和水把我们洗净，神的话在我们生命中被洗净。你知道很多弟兄怎么说，我读神的话呀我是记不住的，这个背也背不了，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记不住，我就像个筛子，就是当这个水流到筛子上就全流走了我说这也没关系，那你想那个筛子你要如果不流水过去，它就你放在外边慢慢都落满了灰尘，每天都有水从那流出，你的筛子不干干净净吗，对不对？神的话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神的话可以改变我们的思想。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我的老师叫余英时余先生，我很感谢主，我这个人啊不是很爱学习的人但是呢我这一生中都赶上了好像中国世界上最好的老师做我的老师，我信主以后成为基督徒以后也成为最好的牧师成了我的牧师，所以很特别啊，所以上帝很爱我，总把我放在一个大师的面前让我学习谦卑让我学习谦卑。我记得我来到普林斯顿，余先生英特为我余英时先生英特为我的时候，我到他 office， 那时候带我去的那个人也是很有名的人，叫苏小康。你知道中国有一个电视片叫《和商》，那么这个主要的撰稿人叫苏小康，他带我去，他见到余先生的时候他谦卑到一个程度他连椅子都不敢坐，他坐在那个沙发的边上轻把身体倾到很前来听余先生跟他谈话。我那时候刚从中国山沟里出来，完全像中国东北的农民没的那种习惯，我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叼着烟卷抽烟，知道牧师那时候抽烟的那个抽烟他也不敢抽，余先生抽烟，余先生说要不要抽支烟啊，因为他抽烟斗，我就拿出我说我有，我就给小康，小康就给我使眼色，不要抽，先生在这儿呢，我们收敛一点， 走之前就告诉我，建德先生，一定说话谨慎，这涉及到你的前途，大学要不要你，就他一句话，你知道吗？我哪管这个，你知道吗？这个都每天在东北跟农民在炕头上，这个盘着腿儿，抽着蛤蟆烟，聊着天，喝着烧酒，这种习惯改不了了，你知道吗？我就跟他胡扯，东扯西扯，从苏联我扯到东北，东北扯到美国，我就跟他瞎扯，他就听着我扯，小康就不断的给我使眼色，我也看不懂，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胡扯。你看这人有的时候多有意思啊！后来先生就告诉我说：“伯利，你是非常真性情的一个人，但是呢，你要记住你的语言方式你要改变。”我说什么意思呢？他说：“因为你的语言方式，虽然你是追求民主的人，可是那语言方式呢，几乎都是共产党的语言方式。”当时我就特别不高兴，我觉得不可能啊！我是追求民主的人，我是被共产党通缉，我怎么是他的语言方式呢？今天我知道，我们就是在那个生活中长大的，那个环境中长大的，你的思维方式、你的语言方式、你的行为方式，一定都是旧的、原来的。我今天懂，那时候我真的不服气，我说那我怎么改变呢？他说读书。那我说读什么书呢？他说不要读大陆的书，读台湾的书，因为大陆书很多里面假的，台湾的书基本还是真的。那我就觉得哦，台湾书是竖版的，一读都是点头的，中国书都摇头的疼的，我觉得区别可能在这里啊。后来我信主了，当我读圣经的时候，我才发现神的道是我们捷径，不是台湾的书改变我，是这卷书改变我，它改变我的思维方式，它改变我的语言方式，它改变我的思考方式。就是你们要记住，所以耶稣说我的道已经使你们洁净了，你们神的道当它进入我们生命中，就把我们洗净，把我们过去的邪情私欲、过去的思维方式用圣灵的能力光照，使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对的。那过去你看我们这些中国大陆人，别看我们是北京大学那儿，讲话也是经常会出一些的比较那种很有力量的三字经，对不对？我觉得那很爽，很过瘾。不好像很多朋友不会讲那个三字经，又不用三字经开头就不能往下讲话，讲不下去。可是今天我们信了主了，我们不会说了，可是我们讲话照样有圣灵的能力。哎们，我们生命完全的被翻转、被改变。这神的道洁净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不一样的人。所以很感谢主，我这一生经历很多好的老师。我在北大的我的班主任叫曹文轩，很多母亲都知道，因为他们的孩子一定读曹文轩的作品，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然后我的老师钱理群、岳黛云，这些都是中国一代的文豪。我来到美国，余英时，所以你看到任何时候我信了主了，赵天恩啊，这都是非常好的，上帝把最好的老师放在我身边让我来学习。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老师，耶稣基督的门徒跟他3年多，所以那些贩夫走卒、那些渔夫、那些碎吏啊，那些粉锐党人，他们生命被改变，被神的话改变，被神给他的意象改变，所以这些人成为大能的福音的勇士，最后把福音传到了世界各地。我们感谢主啊！所以神会改变我们，阿们，哈利路亚！对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神会改变你。哎呦，我发现这个老婆对丈夫说特高兴。刚才我看张欣拍着汪承宗的肩膀说：“神会改变你。”你也拍拍他，你说：“神也会改变你。”哎呦，感谢主啊！我们这神是改变我们每一位，因为他的话真的就是真理。你们，他的话真的就有生命，他的话里面有生命。当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立刻就觉得他的话是活的，是真的。我们读世界的话是文字，可是我们读神的话是真的。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因着他的话就洁净了，所以你们要常在我的里边，我也常在你们里边。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的里边，也是这样。一会儿我们再讲果子的问题。我们现在看第二点，显明我们与主的关系。我告诉弟兄姊妹说，我们在圣经中很重要一点，我们信耶稣得到的福分就是与上帝恢复关系。我们过去与上帝隔绝，我们是在黑暗中行，我们是与上帝为仇敌的。这句话你可能不相信，这圣经说的啊。你说怎么会，我怎么会与神为仇敌？我虽然不信上帝，我还是很尊敬上帝的，我也不敢得罪上帝，我哪个神都不敢得罪的，对不对？可是圣经说，为什么与上帝为仇敌呢？当亚当犯了罪的时候，他与上帝隔绝，他是在撒旦的权势之下，他属肉体的，所以他跟神是隔绝的，他不认识神，就是与神为仇敌，与神为仇敌。所以我们今天信了主了，我们要与神恢复关系。那我们怎么恢复关系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神的本身成为人的样式，他取了人子的样式。这位神子取了人子的样式来到世界，就是让我们与神恢复关系。他采取的方法就是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死，然后他自己做了挽回祭，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这就涉及到这个宝血的印记，圣灵的印记在你的身上，你与神就恢复关系。这涉及到出埃及记，你们怎么还记得吗？在出埃及记逾越节那一天，上帝要惩罚以色列，他采取这个方式，就要灭命的天使下来，灭命天使像一道烟就来了，来到埃及全地。那一天上帝对摩西说，所有的埃及地的长子，不管人的还是牲畜的，全部要死掉。结果那一天以色列人也有长子啊，每家都有长子，那怎么办呢？神要拯救以色列，因为法老奴役以色列人，不让他出去。那么上帝让以色列人走出埃及，去建立一个敬拜上帝的国家民族。法老不让走，上帝采取了十灾来告诉法老，我是神，我可以赐福给你，我可以赏罚给你。所以那一天摩西接到命令，上帝对他说，我怎么能够辨别你是以色列人呢？杀一只羊羔，对不对？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涂在你家的门框上，然后你们在里边吃羊羔肉和苦菜，就是两种，然后在那儿安静的祷告。当天使命令天使来的时候，他看到那个门上有血的印记，他就不进来了，他就过去了。但是没有血的印记，那个就过去了。我看过那部电影啊，那部电影你们在看到出埃及那部电影，那就是一股烟云一样风一样的就飘进去，然后法老的儿子就死了。法老抱着儿子哭，他就说，这个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好了，让你的人走。那天法老终于做决定，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这个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宝血，就预表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钉在十字架上，他就是那个羔羊，他就是那个宝血。当我们相信他，他的宝血在我们身上有了印记，抹在我们的额头上，抹在我们的身上，上帝就不追讨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就与神和好，这个关系就恢复。弟兄姊妹晓得吗？这很重要的一个与神恢复关系啊，与神恢复关系。我们看到很多的啊，这几天我也是做了很多的辅导，有夫妻关系的辅导，好难呐，真的听起来好难，各自都有理由啊，各自都听着都是那么合情合理的理由。可是呢，离了这个关系就破碎了，对不对？我也看到母亲来到教会，让我为她的女儿祷告。这女儿离开了母亲，啊， 好多事情女母亲都不能接受啊，母亲流着眼泪说，我的女儿，我小时候把她送到最好的学校，然后送到英国，一年50万人民币的生活费和学费，工毕业了以后变成另外一个人，关系的破碎。所以我们祷告纪念母亲的眼泪。那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你的关系呢？你与你的家庭的关系，丈夫妻子的关系，你与你的孩子的关系，里面是不是有很多很多裂痕？当你有裂痕的时候，你一定懂关系的破碎的时候多么的痛苦。当我们与神的关系破碎，上帝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天上有个阿爸父，我们不认识他，上帝让我们去做善事，我们就做恶事，上帝让我们去做一个好公民，我们就不去做好公民，上帝让我们做一个上帝的好儿女，去爱人爱己爱邻舍，我们就不这样做，那上帝会何等的忧伤呢？就像我们做父母的何等的忧伤呢？耶稣来了，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罪得到灭绝，宝血洁净我们，使我们与神恢复关系。这就是十字架上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让我们与神恢复关系。当我们是葡萄树的枝子，我们安到这个葡萄树上，我们就与主恢复了关系。Amen。通过主耶稣这个葡萄树，因为父是栽培的人，我们就与天父恢复了关系。所以你看到，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种过葡萄树啊？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种了葡萄树，后来就乱结果子，然后没时间去捡，然后果子掉满地的时候招了很多苍蝇，好多就把它砍了，不要它了啊，不要它了。但是你看到那个葡萄园，你看到到特梅克拉看的葡萄园，每年到秋天的时候，工人会把枝子干枯的枝子全部剪掉，留一条直直的藤伸到两边，对不对？春天的时候它发芽，然后它的果子结得特别好。如果你不去修理它，它慢慢就变成野葡萄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是会被修理的。当主耶稣修理我们的时候，通过环境通过上帝的工作来修理我们，塑造我们的那个过程还是很痛苦的。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接受这个过程，我们说为什么是我？我觉得苦难就是个修理的过程，对不对？你看约伯遇到苦难，他过去以为他没有罪，因为约伯记说波斯地有一个义人，对不对？他没有什么错误，这个人好得不得了，他什么都有，但是他最后认识到自己是骄傲的，他认为自己是好人本身就是骄傲的。所以很多弟兄问我，我信耶稣，我要受洗，我怎么能够达到上帝的要求的标准？我说只要你认识到你是罪人就够了，就这一句，我是罪人就够标准了。你说我是好人，那你不够标准啊，你不够标准。所以很多弟兄来到教会说，我发现你们教会人还不如我呢。我说这就你就是罪人，你就骄傲。可是那个，当你说别人不如你的时候，你又犯了罪，你又犯了骄傲的罪。这是个道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与神恢复关系，你看到说耶稣说，人若在我里边不常在我里边，就像枝子丢在外边干枯，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所以你们若常在我的里边，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边，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主耶稣他是与我们恢复关系，他也与我们成为一体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福分，给我们的救恩。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要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啊。所以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是表明我们有一位神啊，他拯救我们，他与父原为一啊。所以以赛亚书说，耶稣是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那我们他既然是葡萄树，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哥罗西书1:16也说，因为万有都是被他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而造。那我们有这样一位葡萄树，我们做这个葡萄树的枝子，与它联合在一起，我们的生命就是在永恒之中。你们需要不断的修理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永远的连于葡萄树。所以连于葡萄树的时候，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你知道这个是一种受伤啊。所以有一本书叫说，就是叫伤心的上帝，那个肋巴被这个手和脚被钉子刺透，然后肋巴被枪刺进去，那个枪倒进了心脏，血和水流出来，所以叫伤心的上帝。你知道这个葡萄树也是啊，你没有嫁接过葡萄树吧？如果你嫁接葡萄树，你剪一个枝子，你要在那个葡萄树上划一个口子，对不对？然后把那枝子塞进去，然后把那皮呢给它按到这个新的枝子上，给它缠好，生命连到一起。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破碎那个伤口，使我们这些人可以因着那个伤口连于他，因为我们是被拣选的。以弗所说，我们是被拣选的，在创世之初被拣选的，是属于上帝的。彼得前书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为要教我们宣扬他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到，当神爱我们的时候，他将这种关系赐给我们。我们痛苦的时候，耶稣也会痛苦；我们忧愁的时候，耶稣也会为我们难过。我们遇到磨练的时候，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走人生最难的高山和低谷的时候，你会看到神的脚印，神的脚印在伴随我们。有一幅画，沙滩上就有一串脚印，旁边一个话说，当我遇到苦难的时候，主啊，平时你都在我的身边，当我遇到苦难，我怎么一个人在走？因为沙滩就有一串的脚印。主耶稣说，那一串不是你的，是我的，是我抱着你走过人生的苦难。你们哈利路亚。前几天在网上看到我一个同学校友胡士根长老被押上审判台，判出了7年的徒刑。他原来被判了21年，现在又判了7年。如果这加一起，他是28年的徒刑，他大概跟曼德拉是一样的刑期。所以现在网上称胡士根为中国的曼德拉。胡士根长老是恢复高考的北京大学的第一届的学生，中文系，我们都是一个老师的学生。来，感谢主，他现在也成为上帝的儿女，成为教会的长老，教会的长老。他在有一篇文章写到我，他说，我有一天听张牧师讲道，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活祭献给上帝。他像一个活祭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在那个审判台上，他没有为自己讲一句话。我就想到像耶稣一样的谦卑，他头发全白了，全白了，因为他已经被关了1年多，身体也很虚弱，但他站在那面前，他没有为自己辩解。所以我看到基督徒的生命是多么的不一样啊，多么的不一样。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在这种试炼的面前，我相信主耶稣是与他同在的。我相信他知道他所做的一切，他都知道上帝允许他，上帝允许他出现这样的困难。所以当耶稣与他同在的时候，他就没有惧怕，他很坦然地面对。7年如同一日，我们今天在监狱的外边，可能我们都觉得一日过，度日如度年，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很难过这一天，过不去那一天，遇到了委屈，遇到了 这个别人的批评我们过不去。但是我看到这个不同的生命，他们在面前真的是看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的里边。但是我相信像雅各书说的，在那个试炼面前神会与我们同在。所以圣经说，弟兄们呢，当那个试炼来临的时候，我们应当以为大喜乐因为也得大喜乐，因为那时候我们知道主的日子近了，我们也会更能够体会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难，所受的委屈，所受的逼迫。所以神会保护他的儿女，神会与他的儿女同在。在圣经看到我们与他的关系多么的密切呢？当神的儿女遇到难处，遇到逼迫的时候，神就认为是逼迫了他。你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当扫罗拿着大祭司的手令抓基督徒的时候，你知道吗？他抓基督徒，他走在路上，大光照到他，耶稣对他说，他照到他的眼睛就瞎了。有人说，哎呀，你把神放在我跟前，让我看一看，你看你眼就瞎了，他是光，你怎么能敢看他？你不要说你看他，你看这灯都受不了。上帝的大光一来，你俩眼睛立刻就瞎了，扫罗就瞎了。后来成为伟大的使徒的保罗，当时他一下就瞎，他就跪下来说，主啊，你是谁？他知道这位是上帝。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扫罗搞不懂，说我没有逼迫你啊，我只是逼迫一些信这教的人。但是那一天扫罗明白一个道理，耶稣和他的门徒是一体的，因为门徒在耶稣里边，耶稣在门徒里边。因为你到一个葡萄树上，你把枝子给砍下来了，那枝子也活得好好的，对不对？那你不就是砍人葡萄树吗？你说只能砍根算不砍葡萄树？不是的，你砍枝子也是砍葡萄树。葡萄树不要的是不结果子的枝子，那些丰满果实的有生命果实的枝子是上帝所保护的。那耶稣对扫罗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明白了，当他逼迫耶稣的门徒，他就逼迫了上帝。因为圣经告诉我，上帝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保护我们的眼睛一样。上帝也向他的子民说，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可见神多么的爱我们，他把我们视为他眼中的瞳仁，他把我们视为他葡萄树的枝子。我们有这样一位主，我们生命连于他，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呢？在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不管疾病、贫穷、苦难、逼迫，我们连于主耶稣，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呢？主必与我们同在。我看到这个在叙利亚看 IS 在逼迫基督徒啊，那些基督徒很多他们都为主殉道，现在每一年被杀的基督徒还是有增无减，这个比例。在北韩，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可能不能活；你在叙利亚，你是基督徒，你也不能活，你也是不能活的。在很多的地方，基督徒没有敬拜的自由。我们也感触，我们今天在美国弟兄姊妹，我们坐在这里听到我们有冷气，我们还有午餐，我们也没有什么逼迫，不需要你选择说啊，你今天信主不信主就死，没这么大的考验给你。就是有的时候会有弟兄姊妹给你提点小意见，你就受不了了，就像世界末日到了一样。至于吗？这不至于嘛，对不对？这弟兄姊妹要想一想，那些在苦难中的神的儿女，他们所面对的，他们所面对的。那我们今天，我们应该感恩，凡事谢恩，感谢上帝。所以第三点，显明我们属灵生命的状态。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多结果子，第十五章第八节，你们要多结果子第六节，我们第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边的，我也常在他里边，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边，就像枝子丢在外边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边，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边，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生命的状态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所以我们要思考耶稣的话。耶稣说，你们首先要省察自己是不是常常在我的里边，就是你这个枝子是丰满的枝子呢，还是枯干的枝子。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不知道我们生命的状态，那你的生命是什么一种状态？你有没有在主里边？主肯定是知道的，那我们也能够知道一点点，我们不能全知道。我们有的自我感觉良好，我们觉得我们就在主里边啊，谁都不在主里边我都没关系，反正我在主里边啊，不管我们什么样老性情老自我，我就是在主里边啊。但是我们要思考在主里边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一种状态啊，是什么一种状态。首先就是常常在主的里边，常常在主里边，这个原文应该翻译成常常住在主的里边啊，住在主的里边。所以我们看到说，在这段经文中耶稣说了多少常常在我的里边呢？十节的经文大概有十次，十次出现常常啊，常常，对不对？你看常常耶稣说这个你们要常在我里边啊，我就常在你们里边，对不对？我是葡萄树，常在我里边的我也常在他里边。然后呢这个第七节，你们说常在我里边，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边。然后呢说你们在常在我里边，你们就结生命的果子，我也常在你的里边。常常在主的里边，所以我们刚才唱了一个说常常在主的里边，好像葡萄树与枝子紧紧的相连一样。那我们要思考我们是不是常在主的里边呢？常在里边具体有两点的表现。第一个，你是不是遇到任何事情都是祷告呢？寻求主的旨意呢？第二点，你是不是遇到事情你都会想到说，这件事情是不是让神得荣耀呢？还是我们自己得快乐呢？如果神不得荣耀，表明你不常在主里边，你是可能 sometimes 偶然在神的里边。如果你的生命没有祷告的生命，遇到任何事不是从祷告开始，而是从你的智慧开始，就说明你还没有常在你的主的里边，你还是在一个老的自我的生命。虽然我们信了主了，还是老自我的生命。当你信了主了，与神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你用祷告开始你所有的生活。每一天早上起来祷告，把这一天交给主，把你的夫妻关系交给主，把你儿女交给主，把你的教会的服事交给主。所以教会的服事要从祷告开始，祷告开始。所以我们常常祷告的人，你会发现他对神的理解就越来越深，因为祷告是带着一种谦卑祈求来到神的面前。那辩论就不会，辩论是以自我中心，以自我中心，我对问题的看法，我对问题的看法。所以我们常常在里边，我们要知道这个祷告何等的重要。我们现在祷告会人越来越多，很感谢主，那么祷告会现在每天晚上，每个礼拜三晚上有四五十弟兄姊妹来到中间祷告。你知道纽约有一个教会叫祷告的教会，叫疾风烈火的教会，叫大卫的会幕啊，就纽约布鲁克林会幕教会，这个叫祷告的教会。这个教会的牧师希利米讲了一句话，说从布道会来的人数可以看到讲员受欢迎的程度，有没有道理啊？你来个好讲员，最好再弄个大歌星来，知道吗？我们把周杰伦请来，教会肯定坐不下了。你比如说周杰伦，那次宋海英、吕丽萍一来，我们的停车场都停不下了，所以我们现在赶紧做停车场，你看到没有？对不对？那你说那布道会，当然这些人他们很有生命，很有见证，很好，我们来听，我们听也不是听他们，是听他们怎么讲耶稣在他们生命中的改变，这也很好，非常好。可如果那天不来明星呢，我们就祷告会，我们就一帮弟兄姊妹在一起祷告，会有多少人来呢？你就看到教会布道会来人最多，也不一定啊，我觉得参会来人最多。我说你说话不太好听啊， 那你要知道说一到过年过节我们一聚餐那来人特别多，很多不认识都来了啊，对不对？那大家因为好像人觉得民以食为天，吃喝是快乐的，可是圣经说吃喝也为了荣耀神而行，对不对？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吃喝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荣耀神而行。所以那祷告会，我们最近感谢主，我们祷告会人真的是很多，我看到很多新的面孔，我看到很多带着他们生活的重担来祷告，我也看到在祷告中他们的事情被主一个一个的成就。那看到，所以我最近在训练祷告啊，我训练了教会群体的祷告啊，上礼拜我训练宣告的祷告啊，我也训练着同心合一的祷告啊，我也训练胜过肉体软弱的祷告，我还有好多训练啊。这关于祷告我可以训练20讲、30讲都没有问题，所以你每个礼拜都可以来，我都会有很短的短讲啊。上个礼拜弟兄姊妹学了很多宣告，因为我们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你们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的，神的话是有能力，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我们做人作为基督徒我们的话语有能力，因为耶稣告诉我们了，在马太福音18章19节，你们在地上捆绑我的天上就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我的天上就释放，所以要利用你的话语捆绑撒旦的作为，宣告耶稣的得胜。你们每天早上一起床，如果你立刻就有一个灰心的思想去宣告说我这一天又完蛋了，那你这一天肯定完蛋，对不对？你早上一起床感谢主，这一天上帝给我多美好啊！你看太阳那么灿烂啊，对不对？如果没有太阳呢，下雨更好，让你这么缺水，神听我祷告，你总而言之你要宣告主这一天让我有快乐喜乐的一天，得胜的一天，遇到任何事情你都与我同在，哈利路亚，对不对？宣告嘛，每一天都要宣告，对吧？你要是有谁什么灰心的思想给你说撒旦退我后边去，这也宣告我不要灰心的思想，我要从上帝来的一种信心喜乐和平安。所以作为丈夫的父亲的，早上起来宣告，为每个孩子宣告，他上学去，主保守他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学习进步，我这儿子最好的，上帝给我的，对不对？那宣告啊。那做妻子也要为丈夫宣告，我老公上班保守他平安去，平安回来，工作一切都顺利，我宣告一切的负面的思想，一切的沮丧的情绪，一切的攻击都要远离我的丈夫，你们哈利路亚。那你这样宣告多好，那你不这样宣告，你看老公起来说今天怎么什么脸色呀，谁得罪你了？谁欠你钱了？那这样子呢？你看今天出去肯定不顺。你这样一说完了，他出门就红灯，一个红灯接一个红灯，我告诉你。然后心情就很坏，对不对？心情很坏就影响别人呢。你不要以为心情坏不影响别人的。心情坏到单位给领导，领导跟他说话他也不高兴，领导说明天别上班，这种脸色我们公司不要。回家责任推给老婆，你看今天早上你就给我这，我就把老板得，老板回来就找老婆，训老婆，老婆不敢训你，老婆可以训孩子，孩子不敢训你，他可以训狗，狗不敢训你，他可以抓猫，猫不敢抓，可以抓老鼠，满屋就乱了，就嘁哩喀喳，你就满院子全乱了。祷告，宣告，我们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我们可以选择咒诅和祝福。所以弟兄姊妹要记住，你的话语要祝福人。你见到一个人，哎，不错，人家理个发，你说这发型好。虽然我没有见过，我知道可能是最流行的。你不要说这啥发型啊？是谁？你这什么年龄了，整这么个发型？前后就像这个是谁是发型呢？他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我说你什么发型？这发型，当时我一问他，理发师，人家都是流行的，是领导新潮流的发型，我们都不懂。我才懂，哦，原来理发师，那虽然我不懂，但我觉得他这发型一定是不错，而且理起来还挺贵。你看我这发型，我理一次就是6块钱，我再给他1块钱小费，正好7块钱。那有一次我到一个店，因为那个便宜店没有关门，没有开门，我去一个好像很年轻人的店，我一进去那人把我脑袋按下去，咔 咔咔咔咔就给我出溜，就剩下这么一点了，我怎么讲道啊？然后呢还特贵，25块钱，我再给他5块钱小费，30，我从来没理过那么贵的，我头不值那么多钱。哇，好后悔啊，花那么多钱，然后给我理成这个样子，怎么办呢？我回来就拿着那个眉笔把这儿都涂吧涂吧，黑一黑。那天讲到，有人就会说话，牧师，你这发型现在最流行，这是一个大师剪的，我就有点安慰。所以我们的语言还是有能力的，对不对？他就让我很快乐。你看他会说话，说你这什么发型像西瓜似的。所以我们的语言，弟兄姊妹，真的，如果家里边你说早上起来丈夫妻子多说点赞美的话，你会吵架吗？不会吗？哎，这妻子睡眼轻松的出来没洗脸，你看看他说，哎呀，这辈子都没看见你这么美丽，他立刻洗脸去了。你这一看他说干哈呢，你这破马张飞的，你整的这个披头散发的，吓死人了。完了，他就那一天吓死你，我告诉你，吓死你。说不定对你就是这样子嘛。当然了，有些也在爱心里要说诚实话，也有故事说这个新婚夫妻结婚了，早上新娘子给新郎煎一个鸡蛋，新郎吃很咸，咸得受不了了，但是听到牧师说要说造就的话，就是好吃，好吃，好吃。第二天太太给他煎俩，然后他阿姨说好吃好吃，第三天煎仨更咸，说实在说还是，哎呀真的是太咸了。但是为什么说好吃呢？你牧师说造就话嘛，但是有时候这个诚实话也得说，但是要在一个好的环境中说，好不好？你可以说哎，你也尝尝，我吃不了仨，我吃一个你吃俩，这比较智慧嘛，对不对？有的时候这个话语很重要，所以你看到我们在神的里边省察我们有没有祷告的生活，祷告的生活表现在你的生命的果子，就是第二点讲的最重要。第三点往下走，往下走，我们有几个来再往下走，一页投影。好，第一个常常在里边，我们要思想常常住在主的里边。第二，我们要常常的结生命的果子。那么不断的结果子，正是主耶稣在这个比喻中的重点。其实主耶稣在这个比喻中最重的重点，就是作为基督徒，作为我的门徒，作为我的生命的枝子，你们要去结果子，结果子。所以你看圣经说你们多结果子，15章2到2节啊，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那么结什么果子呢？我觉得基督徒首先要结悔改的果子。悔改是一个生命的果子。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都有错，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学习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成长。你们不要犯错一个错一个软弱，说错一句话就把自己看得就论断自己，把自己看得一事无成。不是的，像我们的儿女，他做一次错事没有关系，我们鼓励他以后不做错的事情就好了。我们的天父也是这样待我们呢，我们不断的犯错不断的成长，主就喜悦我们。可是如果我们不断的犯错我们不成长，那这就是枝子，干巴的枝子就剪掉，要剪掉。所以我们要结果子，结悔改的果子，悔改果子。就像施洗约翰警告那些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上帝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是约翰讲，这是上帝的审判要到来。他告诉那些表面上很敬虔的法利赛人，那些圣经很熟的撒都该人，你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所以我们一个人信了主了，我们要结出悔改的果子。在使徒行传，当彼得讲到 耶稣就是基督，三千人信主。那些人就问彼得，我们该怎么行？弟兄们，他问使徒，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啊，第一个要悔改。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信主也没有经过悔改的部分，我们觉得好像信主了就加入一个宗教仪式啊，我们成为基督徒了，很好。有的是被迫的，因为谈了个女朋友，这女朋友基督徒，自己不是基督徒，人家不嫁给自己，也就成为基督徒了，也没有经过悔改的步骤，甚至不明白真理。那么很多受洗的人呢，我们也没经过圣经的学习，不懂悔改多么重要。如果没有悔改这个部分，我们信主是枉然的。所以我们信主必须认识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要愿意为罪懊悔，需要圣灵来充满我们，上帝来引导我们，然后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的讨神所喜悦的儿女。所以要有悔改的心，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动作存留，我们做事要与悔改的心相称。你看到很多，我看到很多基督徒生命好，真的是谦卑，非常非常的谦卑，他们从来不说伤人的话的，因为他们真的是被圣灵感动充满，他们的果子是甜美的。你如果一个人老刺你，和你说话老跟你较劲，这就是他这个还是以自我中心，他结的是青涩的果子。你说果子你吃甜美的好还是吃青涩的好？那青涩就没熟呢，你一吃哇受不了，酸的，哎呀牙都要掉了，对吧？小的时候我们东北那沙果，沙果我们没苹果，东北苹果直到辽宁才长，我们黑龙江太冷不长苹果，就长这么大小沙果。那树上我就常常去偷果，我是罪人，罪人。当然我还是有，因为还是受教育嘛，还是有界限的。我不偷别人家果，我偷我二大爷家果，偷我叔叔家的，都是我们家亲戚，抓住了没关系，抓住顶多打两下屁股。所以我不仅自己偷，我还纠集一帮小朋友去偷，我是头。那天就安排工作，明天偷二大爷家的，晚上九点起来，因为东北八点就睡觉，你知道吗？我们也熬不了太晚就要睡觉，因为回太晚爸爸妈妈要揍的。晚上安排工作，你拿一个盆儿啊，你上树拿个绳，然后咱们你去看狗，我去逗狗，因为狗认识我嘛，我二大爷家狗当然认识我。结果拿盆那个小朋友有点傻，拿了个铁盆，那果往一扔，梆当一声，还一响，拿个塑料盆拿铁盆，哎，给我们气得就笨，所以以后不带他，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就偷，我二大爷门一周，谁偷我们家果，我都听到了，我那趴那不动，我二大爷就给我们面子了，人家没出来，就不要对我摘光了啊，睡觉。然后家伙黑咕隆咚的，就拿着往嘴上，哎呀，酸的 ，Oh my gosh， 牙都掉了。后来我就有一个办法，我说我们用水煮熟它，然后也没有白糖，我们撒点糖精，就变成罐头，海棠罐头。经常吃罐头，知道吗？哎，那果很有营养的啊，可是你没熟，你吃了就不好吃，你一定要生命成熟。所以第一点，我们要结什么果子呢？悔改的果子。知道我们是个罪人，需要耶稣基督。从积极的方面说，我们要天天的不断的悔改，终身的悔改，因为悔改是没有止境的。我们为每一个做错的事情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我们每次领圣餐，我们跟神认罪，希望神再次洁净我们，因为我们不完美，我们需要不断的成圣。第二点就是结成圣的果子，正如保罗所说的，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你或者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者做上帝的奴仆，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圣。那重要，弟兄姊妹，我们都在罪恶和死亡捆绑之中。保罗在以弗所书讲到我们生命的光景，他说我们过去都在他们其中顺从肉体的私欲。你有没有啊？你有没有顺从肉体的私欲啊？有没有啊？你敢说没有？我是不敢说，你知道吗？顺从肉体的私欲，随从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我喜欢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不喜欢不做什么，对不对？我喜欢宴乐啊，哪里有 party 我就去啊，这个哪里有祷告会我就不去，那也没吃没喝的在那儿还得认罪，多不合算，对不对？你看这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今天感谢主，我们有这么多人来教会，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想成圣的心，我们想离开罪恶成为圣洁的心，所以我们来到上帝的教会。为什么来教会？每个来教会的人都应该是寻求真理的人，对不对？那为什么你没去夜总会？你去夜总会肯定跟教会的目的是不一样的，夜总会是体贴肉体的情欲，那教会是来体贴圣灵的工作，我有更深的来了解神，所以你去的场合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接触圣灵的果子，我们不要做罪的奴仆。什么叫罪的奴仆？就他是你的主人。那罪是你的主人还是圣灵是你的主人呢？所以我们要结出成圣的果子。耶稣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要学习完全，我们要，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就是成圣的意思。成为圣洁，脱离卑贱的事情，脱离世界的捆绑，来到上帝的面前追求圣洁。这个追求圣洁啊，在今天的教会强调不多了，今天教会比较流行成功神学，不太讲追求圣洁。追求圣洁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长期的过程，在中世纪的教会是最强调这一点的。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圣法兰西斯，你们记得吗？放下世界的一切，啊，跟流浪汉把衣服换了，把他的华丽的这个王子的衣服换给流浪汉，因为他非常富有，他穿上流浪汉的衣服上山，追求圣洁，就是吃水和面包，啊，每一天祷告、读经、寻求神的旨意。那你后来到什么程度？知道吗？有很多人跟他学讲道，有一天有一帮门徒说，法利西斯教我们讲道，他说好，你跟我下山。他们就下山了，他们在市里边市面上走一圈，就有一批人跟随着圣法兰西斯上山。门徒说，你没有讲啊，他说我的行为就是道，当我走出去的时候，一批人就跟着我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个就是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啊？如果你走出去，大家说哇，我要跟他去丰收华夏教会，那你这生命好，对不对？我要跟你去祷告会，啊，那你要出去了，他说我要跟你去老鼠会，那你不就惨了吗？今天洛杉矶很多人买这个东西。我前几天我们教会来了一个新朋友，我打电话关心他，我说感谢主把你带到教会来。他说牧师，我很愤怒，我到你们教会就有人给我传老鼠会，传这个健康食品。哎，我说这绝对不是我们教会的人，我们教会没有这种人，知道吗？因为这些老鼠它各教会窜，它最近又窜到我们教会来了。弟兄姊妹警惕啊！我不是说你买的东西不好，但是我不觉得你在教会传这个东西好。保罗说，你们在教会里边，如果你传的跟我传的不一样，可咒可诅。因为你人家来一个福音朋友是追求真理来的，结果你是个基督徒，你不向人传福音，你向人介绍这种世界赚钱的事情，难道你不怕上帝吗？你毁坏神的殿，神会毁坏你的，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在教会做这个。如果你是买的，你跟神去祷告，如果你真的在教会做，有天我找到你，我真的是要跟你谈话的，可能我会不会让你来这个教会，不能在这个教会里做这个。所以我就很难过，我就跟他安慰他。第一个我说，这不是我们教会的，我们教会没有人传这个，但是为什么会每一次都有很多人来嘛？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最近洛杉矶这个直销和传销又泛滥起来，各个教会很多的教会被搞垮了。你像圣盖比尔、蒙锤 Park， 多少教会搞垮了？因为你破坏了人与上帝的关系，人家来寻求真理来了，结果以为你是基督徒，会把真理、耶稣的真理告诉我，结果你告诉他另外一边。我听说还有把这边传福音单张，这边要拿出自己的名片，这个不合适，真的不合适。你们要好好祷告，我不要了，讲太多，讲太多还伤你，不高兴，但真的不符合圣经。那你生命的果子是什么呢？ 这不是看得很清楚吗？那这种果子，如果你信了主了，你第一个，你得罪了自己，你没有造就自己，你也没有荣耀神，你也没有造就人，没有荣耀神，没有造就人，事情就不要去做了，弟兄姊妹。所以你会看到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致死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因为圣灵会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边，使我们进入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哪些果子呢？九种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弟兄姊妹要把这九个果子记住。什么样的果子？我们结这样的果子，结仁爱的果子，结喜乐的果子，那么结和平的果子，结忍耐的果子，结恩慈的果子，还有结良善的果子、信实的果子、温柔的果子、节制的果子。这后两点，温柔和节制，是我们弟兄姊妹应该更应该去实践的。我们有没有温柔的带着神的恩慈来面对那些追求真理的朋友？昨天早上我9点钟来到教会，10点钟就有几个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我们谈得非常好，真的，他们了解我们教会，我也了解他们，他们通过我也能够了解神更多的旨意在他们生命中。我们在一起有一个茶叙啊，我们每个礼拜六牧师都会10点钟在这里有个茶叙，我和汉克我们两个传道人在这里等着大家。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或者你来了还没跟我有过交谈，你就过来聊一聊，很好的，我觉得这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啊。那我们如果有弟兄姊妹你需要祷告的，你不好意思跟别人说，你也可以过来，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为你祷告啊，我们就为他们祷告，上帝就是恩典就伴随我们。所以我们要接触弟兄姊妹一起来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拉太书5:22，所以这很重要的这个圣灵的果子我们要接出来。那么第四啊，第三是接圣灵的果子，第四我们要接福音的果子。当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们就应该把神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救恩传出去。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不是说我们得了福音的好处就算了，所以我们要真的是结出福音的果子来，把福音传出去。弟兄姊妹，当我们愿意传福音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你看一个基督徒，如果他不传福音他就冷淡了，如果他越传福音他心里越火热。他传福音看到一个人的生命改变，当一个人在疾病中你向他传福音，在信了主了，他立刻信心大增，生命得到医治。你可能你觉得这个太好了，这个比你卖那个健康食品好，健康食品他吃了还是死，你知道吗？你看我从来不吃这些东西的，很多弟兄送过我都不吃，送我不吃，那我这个我吃它干嘛呢？我得了那么多的病，我也没吃那个东西也好了，对不对？我的父亲从来没吃过什么健康食品，那个在中国有一段时间连饭都吃不饱，今天活到94岁，还是很好的，头脑非常清楚。那我妈妈那个年轻的时候，我们家7个孩子，9口人，就我爸一个人上班，都在上学，学费一个学期3块钱，我们家都交不起。那我妈妈每一天就看着我们这么多的难处，他也走过来了，现在也90多岁了，也很健康，从来没吃过什么健康食品。今天这世界把这些东西高举得超过耶稣基督，其实你到卡特口买就好了嘛。我在卡特口买了鱼肝油，维他命 C、 维他命 D、 维他命 B、 维他命 A、 维他命什么其他 ABCDEFG，你要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其实那个里边的内容配方是一样的，我太太是搞科学的，她是搞生物化学的，她说那都是一样的。人们用一种推销的方式，一种推销的方式把它搞神秘化，没什么区别。你可能说我 out 了啊，没什么区别的，我不觉得有什么区别。你多吃蔬菜，你什么维他命都够了，
对不对？有什么关系呢？你不吃蔬菜，你天天吃蔬菜也不吃，这都是懒惰思想，弄两片药一吃就健康了，有这种事情吗？你可能健康了，可是你没有吃那个蔬菜，你把上帝给你的最美的，就是在享受食物过程的美好给忽略了。有一天你可能都不会吃东西了，每天就喂两片得了，你知道吗？给弄两片药一吃，行了，这叫什么什么新型的产品，叫什么什么 OP3， 这也 out 了。安利，什么什么伯利，还有什么利？反正都是跟利有关系嘛，对不对？都是利益，我告诉你，都是利益。弟兄姊妹，真的，我们教会好几个做这个健康食品，做了好多年的。哪一天我让他们上来给你们讲，他们现身说法。艾瑞克做了多少年？艾瑞克哪天说要给你们讲见证呢？五年，十几万扔进去。他现在后悔的不是十几万，是五年美好的时光。朋友见他就跑，谁敢做你的朋友啊？那福音朋友更得跑，人家本来需求耶稣的，把健康食品要花钱的，你知道，因为那个消费最后的人，你不是合伙人，那个向你传告诉你是合伙人，你是被消费者，你不是合伙人，你就是最后那个。如果你卖不出去，你就最后那一个，你就是送钱小步兵，知道吗？然后买一大堆商品放在家里边也没有用，然后不好意思不吃，都过期很久了还在吃，那就是毒，知道吗？所以你干嘛搞这个？我们还有艾达哪天也现身说法，买了多少年艾达这个东西啊，最后也是没赚上钱呢、啊、谁赚上钱了？说你们都不听，走过来，我告诉你，第一，伤害了自己的，浪费自己的时光，伤害了朋友的关系，亲人的关系，第三，伤害了与神的关系，不荣耀神，也不造就人，这个就不要做了，及早回头，现今是趁早睡醒的时候。弟兄姊妹，真的要及早的回头，接触圣灵的果子，最后常常为荣耀神而行。所以告诉我们，耶稣在这里又告诉我们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边，你们若常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一样。弟兄姊妹，神命令我们，我们就要听，不要把耶稣的命令当作耳旁风，因为他是你的主，他说你去你就去，他说 no 你就 no， 就不要去做。如果我们主耶稣说去你不去，主耶稣说 no 我偏要做，那你还有什么？你就是那个要被剪掉的枝子啊！这个剪掉的枝子是表明有一天我们到永恒里的时候，你没有奖赏，你没有关系，你没有地位，你会被扔到外边哀哭切齿，这是真的。我今天警告你，也警告我。所以我们若不常在主的里边，我们的生命就会干枯，我们的生命就会干枯，我们就没有生命的营养进入到我们生命中来，那个枝子就要被剪掉，就要被剪掉。所以弟兄姊妹，常常在主的里边，你们啊，对弟兄姊妹说，常常在主的里边。再对弟兄姊妹说，结果子，结悔改的果子，结生命的果子，结圣灵的果子，接福音的果子。哈利路亚！来，我们请敬拜团上来，我们唱一首诗歌，常在主的里边。好，我们这首诗歌非常的好，我也很喜欢这首诗歌，说住在你的里边，住在你的里边，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弟兄姊妹，你是枝子，主是葡萄树，你愿意连于元首耶稣吗？当你连于他，就要听命于他，当你连于他才能结果子，你不连于他，你不能结果子，你结的果子都是老自我的果子，都是野葡萄树的果子，绝对不是真葡萄树的果子。所以我们必须时时的连于元首耶稣，连于他，这位赐给我们生命的主， 这是我们生命丰盛的主，这个带领我们进入到永恒中的主，这就是在我们今天我们靠着他可以在一切事上试探引诱病痛贫穷委屈打击逼迫下得胜的主。你们我们一起来起立，哈利路亚。
主在你里边，主在你里边，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边，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或水泉源，又不孤单。
姐妹们来说，住在你里边。起来，住在你里边，
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
谢谢你，主啊，你就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主，让我们连于元首耶稣基督，让我们枝子都连于葡萄树上，源源不断地在葡萄树上吸取生命的营养。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粮，圣灵就是我们生命的水。主啊，让圣灵住在我们里边，让耶稣住在我们里边，让我们的天父阿爸住在我们里边。主，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结出丰盛的生命果子。主，我们要结出主啊悔改的果子，我们要结出生命的果子，我们要结出福音的果子。主啊，我们也结出圣灵的果子。主啊，祝福我们每位弟兄姊妹，让我们的心都朝向你，让我们的眼目从世界上转回来，来看到你的荣光，看到你的荣耀。哈利路亚，谢谢你，此时此刻就是圣灵就降下来，充满每位弟兄姊妹，除掉我们一切不合你心意的地方，除掉我们的软弱，除掉我们的疾病，除掉我们的邪情私欲，让我们的老我与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就像加勒太书所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我们在你的里边，你在我们的里边，你在天父的里边，我们也在天父的里边。哈利路亚，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应许，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可以常常的住在你的里边。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这里可能还有一些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如果你没有信耶稣，你愿意此时此刻打开心说，主耶稣，我愿意住在你的里边，成为你的儿女，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福音朋友？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还有吗？还有吗？我们镜头前面电视机前面还有吗？如果电视机前面有，今天你听了今天耶稣基督对你的呼召，如果你愿意住在主耶稣的里边，主耶稣我愿意，你也在那里跟我祷告，你也就在家里也好，你在教会里也好，默默地举起手说，主耶稣我愿意做你的儿女，我要住在你的里边，让你的生命进入我的生命，让我一生一世跟随你。哈利路亚，感谢主耶稣，谢谢主。还有吗？还有没有？我们在场的还有没有？感谢主耶稣。主，求你圣灵此时此刻在我们心中运行，让我们悔改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枝子常常的不结果子，我们没有去传福音，我们没有为主做好的见证。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知道我们住在你里边，圣灵来催 充满我们，光照我们，认识我们是罪人，我们的软弱，求你来刚强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硕果累累的枝子，来荣耀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